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2日晚上6点，中国时间5月23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央行负责人表示，他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上调基准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五在罗德岛对一个商业团体说，他预计经济将继续好转，不再需要维持创纪录的低利率水平。6年前，美联储将利率大幅下调到接近零的水平，希望以此来提振陷于衰退中的经济。下降的失业率和温和的增长，最终将意味着不再需要这个刺激措施，可以让央行将利率上调到历史平均水平。耶伦说，上调利率的决定将取决于进一步的经济数据，一旦利率开始上调，也将是渐进式上调。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通胀水平的一个关键测量指标显示，消费价格在4月上涨0.1%，住房和医疗价格的上涨抵消了能源支出的下降。美国劳工统计局说，总体经济的价格上涨了0.3%，这当中不包括价格往往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项。伊拉克副总理阿亚德·阿拉维批评说，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行动不起作用。阿拉维星期五在约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联军只是会合然后撤离，没有战略。他说，他已预请伊拉克领导层制定一个战胜伊斯兰国的战略，并将其提交给联军。在阿拉维发表上述评论的一个星期前，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克城市拉马迪。与伊拉克政府军并肩作战的准军事组织全民动员纵队的一名发言人对法新社说，将在未来几天发起收复拉马迪的反攻。他表示，届时该组织将有数万名武装人员投入战斗。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沙特阿拉伯东部一所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负责。爆炸造成至少1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盖提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下午祷告期间。盖提夫是以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沙特王国东海岸的辖区城市。沙特国营新闻媒体证实了这场袭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谴责这起袭击，并称袭击显示了极端分子的伎俩。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满身是血的伤者或遇难者被抬出一幢建筑楼，送到停在外面的救护车上。具体的伤亡人数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确认阿布·阿马尔·纳贾迪是自杀炸弹手。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美国和古巴官员未能就重开大使馆和全面恢复中断了50多年的外交关系达成一项整体协议。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表示，他对最终结束谈判持乐观态度，但双方仍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雅各布森和古巴外交部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何塞菲纳达维达尔都表示，大使馆的职能是这轮谈判的焦点。维达尔还说，虽然没有宣布一项整体协议，但谈判双方仍旧取得进展。本周的谈判是自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在4月巴拿马美洲峰会期间会晤之后，两国的首次高层接触。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并将继续进行侦察飞行。 中国空军飞越宫古海峡进行军事演习，引发各界关注。美国议员要求调查华裔被指间谍案是否有种族因素。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对哥伦比亚的访问。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美前夕，美国高官希望台湾海峡两岸建立基础，维护台海稳定。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伊斯兰国方面的消息。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已经夺取了由叙利亚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最后边境通道。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部队逃离了塔纳夫通道，让激进分子控制了边境。该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叙利亚大约一半的领土。此前他们占领了古城帕尔米拉，让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中无可替代的文物面临被毁灭的风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四说，美国不同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有关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的估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据称近几天来显著地扩大了地盘，此前盟军的空袭一度使他们受到挫折。伊斯兰国武装攻占拉马迪几天之后，星期四又夺取了叙利亚历史名城巴尔米拉。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美国军方加强介入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但奥巴马行政当局拒绝这一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说是在巴尔米拉城外的录像，那是一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的古城，有很多壮观的历史遗迹。这一录像令人担心伊斯兰国会肆意捣毁那里的古迹，就像他们捣毁伊拉克其他城市古迹一样。
I would appeal strongly.
我要再次强烈呼吁各方重审他们的战略，重审他们的军事行动，保护保存巴尔米拉。
And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Palmyra.
星期四，国会共和党人呼吁美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更为协调的行动，包括向该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我们需要组成一支阿拉伯国家军队，我们参与其中，进入叙利亚，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捣毁他们的哈里发政权。
也有参议员主张向库尔德民兵武装提供武器，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
They're right now.
库尔德武装实际已经在那里了。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使用他们从伊拉克那里夺取的美国装备，而库尔德民兵武器陈旧。奥巴马政府拒绝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这毫无道理。
奥巴马行政当局排除了美军再度卷入一场代价高昂、历史长久的战争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认为这种卷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那些主张美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多行动的人对此也表示同意。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向那里派遣美国军人不是解决办法。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参加大规模战斗不符合美国人民和那一地区的利益。
A major combat mission.
美国参与了对伊斯兰国据点的空袭，那些空袭帮助了当地武装力量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失地。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训练，有关官员表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它是有效的。例如反对派武装解放了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来了解南亚方面的消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指出，逃离贫困和迫害的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应当有一条获得公民地位的途径，以解决目前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布林肯星期五在仰光跟缅甸官员会谈时说，伴随没有任何国籍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是驱使人们离开的原因之一。人口以佛教为主的缅甸拒绝给予主要是穆斯林的罗兴亚人公民地位和很多其他基本人权。过去10天当中，大约3000名被人口走私犯抛弃在海上的难民和移民被救起或者游上岸抵达东南亚国家，其中大部分是缅甸罗兴亚人和一些孟加拉人。 据认为还有数千人漂流在海上，饮水和食物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缅甸星期五说，缅甸海军在西部沿海救起两条拖船上的208人。缅甸总统办公室主任说，他们都是孟加拉人。上个星期在泰国南部被驱逐到海上的400多名罗兴亚难民最后到了印尼。当地渔民星期三搭救了这些难民，并将他们送到东部的亚奇省。他们当中很多人虚弱饥渴，难民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德福从泰国发来的报道。
一艘载有罗兴亚人和孟加拉国难民的船只被允许在印尼上岸。此前，东南亚三国拒绝接收这艘船，使其漂泊海上。救援终于到来，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向海上漂流的数千人提供临时的栖身之地。上星期，泰国官员将这些难民驱逐到国际水域，此前帮助他们修理了船上马达，并且提供了3天的食品和燃料。泰国海军指挥官纳克普拉希特做出了说明。
首先，我们考虑的是人道需要，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也是我们一贯做法。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我国的内部安全。如果他们进入我国水域，便成为破坏法律的非法移民。
观察人士估计，为了逃避逮捕，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在沿海走私船上。一些活动人士和国外援助组织也加入了搜索，希望帮助在缅甸遭受贫困和迫害，目前在海上忍饥挨饿的罗兴亚人。人权组织强化权力的麦修斯·史密斯说，缅甸要对这场危机负责。
我们认为，在年度人口走私报告中，缅甸的位置理应下调到第3级，理由是缅甸的人口走私问题很大。罗兴亚人集体出走缅甸与人口走私犯有关，而根源则在缅甸国内。
船上的状况极差，尤其对儿童来说，许多孩子和父母一起逃离缅甸拉克辛邦肮脏的难民安置营。13岁的阿布杜尔上月跳船逃生，他讲述了可怕的经历。
在船上，他们把我们控制在甲板以下，我们要水，他们不给，看管的人还打我们，有人被毒打致死，我看到男子和儿童的尸体被扔进大海。
据报，越来越多的载有罗兴亚人的船只正在离开缅甸，许多活动人士表示，不知何时才能够对缅甸追究责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并将继续进行侦察飞行。中国星期五表示强烈不满，称这类飞行极易引发误判，导致意外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军反潜侦察机抵近南中国海岛礁侦察答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此举对中国的岛礁构成潜在的威胁，极易引发误判。洪磊表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美国军方星期三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岛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多达8次警告。
Foreign military aircraft,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our military alert zone.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说，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而美军也曾回应说，美国军机是在国际领空飞行。
I am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outside national airspace.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as requir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美军公开的电视画面还显示，美军人员不断记录下中国海军的警告，并向随同的记者指出永暑礁上修建的跑道、军营等设施。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海军两架歼8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国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美国的2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扣押了长达近2个星期。
中国军方宣布，其空军首次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参加训练。军事观察人士认为，在军机飞经国际空运，尤其是民航密集区进行通报，将有利于防止误判和误读，也是维持地区安全的实际行动。也有政治学者说，中国此举是在海上圈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上校5月21日宣布，中国空军航空兵首次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提升空军航空兵远海机动作战能力。他还说，中国军机飞越宫古海峡完成训练后，当天返航。中国媒体报道说，此次飞越宫古海峡的是中国空军的轰6K 轰炸机，该机最大航程6000公里，满载9吨作战武器后，航程将大大缩短。宫古海峡位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那里距冲绳首府那霸300公里，南面与台湾距离330公里，西面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称钓鱼台）相距100多公里。中国称宫古海峡属公海海域，任何国家的舰船都享有无害通行的权利。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是说如果说是符合国际法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也表示，这次远海训练的飞行训练区域为国际空域，飞行高度避开了民航主用高度层，对国际民航飞行没有影响。余茂春说，这正是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前评估周边国家以及航空界的反应还为时过早。他说，
问题是这个你飞行的这个意向啊，我觉得应该是要有表明。你比如说，至少在这个如果是例行的军事训练，对相关的一些国家，像日本、像台湾，应该有一个通报。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个是这个民航飞机飞行的一个比较这个频繁的一个地区。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说
：“And so I see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chapter in that.”
我认为这是中国行动的最新一章。中国飞越一系列海峡已有很长的时间。辽宁舰在日本群岛周围进行了实验，有人说这是狗在划分自己的领地范围，我认为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另外，新加坡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副大臣佐藤章5月上旬曾表示，宫古岛是冲绳重要的海上要塞，政府计划在那里部署500多陆上自卫队，并且配备地对空和地对舰导弹，以有效控制宫古海峡。不过当地居民反对在岛上建设自卫队基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籍华裔联邦雇员陈霞芬去年被指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并被逮捕，几个月之后获释，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一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要求司法部门调查这个案件中是否和陈霞芬的华裔与来自中国的背景等因素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被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3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2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6名中国公民星期二遭美国起诉，其中1人已被逮捕，他们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是美国去年指控5名中国军方人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的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称，对此表示严重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1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5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6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6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2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海两岸相关的报道。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近5年来掌握了33件共谍案。台湾方面表示，中国对台情报工作手段最近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目前虽然交流频繁，还是处于敌我分明的状态。中国对于台湾情报搜集的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
影响最深的恐怕是在我们退役的相关的官员当中，他去进行渗透，他去进行情收。那么通常这些活动都不是在境内，都在境外来进行。
李祥昼局长还说，国安局五年来总共掌握33件共谍案，都是罪证确凿，目前正在进行法律诉讼或是刑责处理。台湾媒体曾经报道，台湾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马英九总统的关切，并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如果报道属实，必须严厉谴责。马英九总统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规范，未来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必须行程透明，言行谨慎，不得违反国家政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目前台湾国安局透过修法吓阻共谍，可是在金钱等因素的诱惑之下，效果可能有限。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人员出役啊，每一天都有。那他以人海战术来面对你这一些人，你又能怎么样？而且这些人你也很难限制他不要出国，所以你刚刚提到他都在境外进行相关的交易或者接触，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在机密资料的管控上，政府的做法应该更严谨，比如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保密资料。李祥昼局长答复指出，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将强化政府人员对保密的认知，以及思想教育和爱国情操。至于机密资料，会做更精密的分类和责任归属。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根据台商透露，中国情报单位在马英九执政最后一年将加强对台工作，全方位前进台湾，不择手段进行统战工作，
务必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岛内事实。他们要把握马英九最后一年执政的时候，要造成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国内事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蔡鸿朗委员还指出，除了修法防范共谍、重惩出卖台湾的人之外，国家安全工作也必须达到滴水不漏，对于中资机构驻台人员进行适当的监控。李祥昼局长表示，目前正在审查中资在台设立的所有机构，重点是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的疑虑。此外，针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即将在金门举行会谈，李祥昼局长表示，掌握有人计划进行滋扰，已经予以劝说，希望这次两岸的会谈能够平和地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韩国访问期间在高丽大学发表演讲，他间接地对中国的互联网控制提出措辞强硬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首尔的高丽大学发表有关互联网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把推动一个开放与安全的互联网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为技术的使用与管制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We believe it should be interoperable, so it can connect.
我们认为互联网应当是可以共同操作的，这样它可以在国际边界之间进行无缝链接。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都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 我们认为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
韩国是全球互联网使用最为便利的国家之一，不过因为朝鲜问题，韩国对网络也有一些限制措施。克里在韩国发表这个题为一个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我们必须兼而有之的演讲之前，刚刚访问了北京。克里在赞扬韩国与日本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除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朝鲜对互联网施加最为严厉和集中的管控以外，也有所指的批评一些国家，一方面要从互联网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又关闭人们进行政治、社会和宗教表达的场所。
They impose filters.
这些国家设置网上过滤装置，屏蔽范围广泛的信息，不让他们的公民看到或者接收和传送，也限制他们之间进行意见的交流和分享。更甚的是，最先使用这些限制性技术的政府还迅速地把这些工具和方法向别人出口，从而进一步缩小个人的权利。
And thereby further diminish individual rights.
克里还表示，这些政府同时还使用互联网追查那些写了他们不喜欢的文章的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甚至把手伸到国境以外的地方来恐吓他们的批评者。他认为，通过取缔互联网来维持秩序，绝不会成功地压制人们对自由的普世向往。鉴于网络袭击的日益增多，克里在演讲中也阐明了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即致力于推动国际网络的稳定。克里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广泛的国际共识，在网络空间什么是负责任的，什么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之间划定界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总理李克强开始对哥伦比亚的访问。除外界广泛预计的经济议题之外，中国还对哥伦比亚国内的政治和解进程表态，支持桑托斯总统的领导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及其率领的庞大经贸代表团，星期四结束对巴西访问后，转往拉美四国行程第二站哥伦比亚访问。35年前中哥建交后，李克强是迄今到访波哥大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李克强在双方共同会见媒体时表示，中国支持哥伦比亚的国内政治进程。他说，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哥伦比亚国内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看到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领导下和平进程持续推进，希望看到早日实现。
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除经贸议题外对到访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罕见表态。对此，桑托斯总统表示，
我想强调总理先生和中国政府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支持结束哥伦比亚国内冲突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场内战是整个西半球最后一场内战，也是历时时间最长的一场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总理所言很正确，结束这场内战不仅对哥伦比亚，而且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有很多积极影响。
经贸议题方面，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农业协议。中哥两国将启动有关两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此，李克强说，
刚才桑托斯总统已经宣布，我们将开启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谈判。这项两国的经济界、企业界发出积极的信号。
作为两国人文交流以及中国展示软实力的一部分，李克强访问哥伦比亚期间，中国宣布将资助200名哥伦比亚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反对党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候选人的蔡英文即将于下周启程访美，主要行程当中同奥巴马政府官员举行会谈。而各方最关注的就是蔡英文一旦胜选将如何处理台海两岸关系，台海情势是否能够维持稳定。对此，奥巴马政府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说，美国希望看到两岸对话交流有坚定的基础。至于这个基础是什么，美国不会加以界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在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蒙古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驻青董云上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欢迎蔡英文访美，也期盼与他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不会支持特定候选人，任何党派的候选人，美国都希望听取他们的看法。在这场演讲中，与会各界都关注美国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两岸交流上都坚持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是否有立场，以及蔡英文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主张是否能让美国放心。不过董云上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直接答复，他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美国都希望两岸能够在一个坚定的基础上交流对话。董云上说，
我们认为台海两岸已经建立一个坚定的基础来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希望这个情形能够持续。至于如何表述这个已经建立的坚定基础，美国不希望对此加以界定，我们希望由当事方来做这个事。
董云上照着这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说，美国欢迎两岸近年来采取步骤降低紧张，也鼓励北京和台北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美国的政策不针对任一方，但美国的立场是台海现状不能由单方面来改变，因此美国不但让台湾知道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鼓励北京展现弹性与自我克制。董云上说，
这种维持密切沟通、没有意外和低调的做法，让所有各方都能展现克制和弹性。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做法持续下去。
随着奥巴马总统及台湾总统马英九任期步入尾声，董云上也在演讲中盘点美台关系的发展与成就。在这场以台湾是美国在东亚至关重要的伙伴为题的演讲中，董云上说，奥巴马政府过去六年来致力于双边关系的重新构思与提振，美台关系从未比现在更好，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面对中国在台海军力的快速扩张，美国也会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让台湾拥有不受胁迫的自由以及与中国往来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成芳、若坤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日本未来五年将与亚洲开发银行 ADB 携手为亚洲市场的基础建设提供大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重点用于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养，在亚洲扩大高品质的基础建设援助。有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演说意在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力争保持日本在亚洲基础建设市场上的主导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小玉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晚上在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21届国际交流会议亚洲未来的晚宴上发表演说。他表明，未来五年，日本将与亚洲开发银行携手，为亚洲的基础建设提供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 这较过去五年，日本对亚洲基建投资额增加30%。安倍强调，日本将这笔资金重点用于技术合作以及人才培养方面，在亚洲扩大高品质的基础建设援助。安倍还表示，日本将改变以往在提供基础建设合作时过分要求当地政府支付保险金的模式，将通过国际协力银行积极承担短期性收支风险，以减轻当地政府的负担。日本几乎所有的媒体在报道安倍首相的演说时都认为，这显然是针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意在保持日本在亚洲基建市场的主导权。日本经济新闻说，安倍演说没有直接提及亚投行，但是字里行间暗指中国。安倍说，要构筑一个不受任何国家肆意左右、公平且可持续性发展的市场，也不能让政府部门过度的经济活动制约民间的多元构思。安倍还说，不能在亚洲形成假冒劣货、抵押正品的市场。日经报道说，这项新的援助计划的目的是要通过扩大援助，把日本主导的高品质基础建设确立为国际标准。日本的读卖新闻分析说，安倍的讲话推出以亚开行为核心的资金援助计划，显然是针对亚投行，提出不仅要着重经济开发的投资模式，更要注重环境与人才培养的质量方面，以此区分被指强行开发手段的中国。分析还说，最具象征性的是1100亿美元的投资额，这一数字令人联想到亚投行计划资本金的1000亿美元。读卖新闻还指出，安倍在演说中强调，将亚开行融资能力提升50%，并且考虑进一步增大投资额。这显示出安倍要通过强化日美为主的亚开行，保持日本在亚洲基建市场的主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2015年亚洲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为6%，亚洲基础建设投资所需金额年度为8000亿美元。有分析认为，面对亚洲基建市场庞大的资金需求，日本以往过分要求当地政府支付保证金的做法，没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才导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赢得多数支持。安倍在演说中强调品质的重要性，表明要在坚持日本模式下扩大援助。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经济界期待通过推出不同于亚投行的援助模式，增加日本企业的出口。不过，扩大新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基建援助，也意味着巨额损失风险增大。有日本企业担心，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政府保证金，基础建设项目风险太大，即使政府要求民间投资，这一步也是很难迈出。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俄罗斯国会议长日前访问日本，并会晤了安倍首相。俄罗斯期望普京总统今年能够访问日本。分析人士说，日本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星期四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纳雷什金访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普京总统有可能今年访问日本铺路。纳雷什金与日本首相安倍会晤之后表示，普京应该而且必须访问日本，双方应该为此做充分的准备。他表示，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取得突破。俄罗斯与日本发展关系可平衡日益密切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使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但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类似的提法可能会引起中国的不满，给人以俄罗斯不信任中国的感觉。 俄罗斯在公开场合都说，莫斯科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既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俄日关系不会损害俄中关系。基斯塔诺夫说，对俄罗斯重要的是同时发展与他的远东的两个邻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俄罗斯不会与中国友好来共同反对日本，或是与日本友好来共同反对中国。俄罗斯认为中国能够理解俄罗斯与日本密切关系的举动，因为这能减轻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基斯塔诺夫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五月初访问莫斯科，使两国进一步走近，引起日本的担心。在日本的邻国中，日本同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顺利，这些因素都在推动日本与俄罗斯接近。此外，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可帮助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把日本视为西方七国集团对俄罗斯制裁行动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时曾经访问俄日之间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导致两国关系降温。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强调寻找解决领土争端的方案，让日本看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最近几年，普京与安倍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他也来自前苏联安全情报机构。这次随同纳雷什金访日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了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总统文化事务顾问、远东地方领导人、工商界领袖、文化体育界名流和官方媒体的负责人等。纳雷什金还会晤了前首相森西朗以及日本自民党的其他高级官员。纳雷什金在东京出席了有关发展俄日经贸、人文体育交流的大型会议，并参加了在日本的俄罗斯文化节的开幕仪式。随同纳雷什金访日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说，将会为日本投资人在远东地区设立专门的经济区，为日本投资人在税收、行政等方面创造优惠的条件。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同时吸引中国、日本、韩国甚至是美国的资本来开发远东地区，可形成国际资本彼此竞争的局面，避免远东地区全面依赖中国。俄罗斯目前外交转向东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仅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对日关系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斯塔诺夫说，转向东方不仅仅是中国，这里还有印度、韩国甚至是朝鲜等国。俄罗斯同朝鲜的关系现在也不错，虽然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问题，但俄日关系总体上很好。日本特别期望在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的过程中，俄罗斯会在领土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俄罗斯媒体说，日本首相安倍拒绝出席莫斯科5月9日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是为了同其他的西方领袖保持一致。但是安倍却是唯一一个在去年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虽然加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俄方认为日本的举动带有象征性的性质。俄罗斯独立报引述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声明说，日本方面正在为普京访日做准备。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如果日本向普京发出邀请，俄罗斯非常欢迎。学者基斯塔诺夫则认为，在普京是否能够访日的问题上，日本的盟友美国的立场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西乌克兰的森林中，国民警卫队员正在接受美国第173空降旅官兵的训练。训练的目的是反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 这次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是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召开的。来自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将在里加与欧盟领导人一道出席。分析人士卢采维奇说，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目的是同前苏联阵营国家建立关系。
我们面对一个对欧洲及其邻邦的全面了解，以及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欧盟在有关国家有权决定他们未来的问题上，设法形成了一个非常统一的立场。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上一次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同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他的行动引发了亲欧盟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并最终迫使他被废黜。随后很快发生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欧盟外交委员会的里克说，莫斯科的行为使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同布鲁塞尔的关系更加紧密。
All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reach out to the EU.
所有国家都比以前更想设法接近欧盟，包括所谓的行动迟滞的国家，那些显然是利用同欧洲的关系去制衡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的强权面前非常害怕。
格鲁吉亚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一道同欧盟签署了联合协定。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戈维拉什维利说，欧洲绝不应该被俄罗斯的要求所吓倒。
一个范例是俄罗斯认为格鲁吉亚选择与欧洲继续发展下去是对俄罗斯国家的威胁，因此欧洲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很荒诞的，欧洲必须积极对付这种情况。
但是里克说，尽管欧盟同其东部邻国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他们的议程仍不明朗，还没有讨论成为正式的欧盟成员国。
你们能进入他们的市场，享受免签证的旅行，但你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
在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示好的同时，欧洲还设法缓解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同时，欧盟必须要决定同俄罗斯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围堵、对立还是伙伴？
乌克兰总统曾经表示，他希望在2020年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分析人士说，布鲁塞尔可能不会满足乌克兰的愿望。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以上为您介绍的是六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星期四出席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的欧盟东部伙伴峰会的报道，以及这次峰会在欧洲的政治环境。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的韩国。韩国本星期纪念光州事件35周年，当年的抗议活动后来变成血腥事件，遭到韩国前军人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人们认为光州起义是韩国民主革命的先声。不过一些观察人士担心韩国目前的民主最近受到了侵蚀。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斯特罗瑟从光州发来的报道。
人们在政府镇压地点举行仪式，纪念那些在光州起义期间丧生的人。郑义行回想起自己夹在抗议者和韩国军队冲突之间的情景。
我记得1980年5月18号那天，我在上班的路上，伞兵从天而降进入城里，他们开始追我。
5·18纪念碑基金会说，军队从反对军人独裁的示威者那里夺回光州，打死了至少154人。冲突9天后结束，在这期间还有好几十人下落不明，大约4000平民受伤。当时首尔当局称光州事件是支持共产党的暴动，因此美国等一些外国政府没有谴责镇压。这是不为人知的亚洲暴动一书作者乔治·卡兹亚菲卡斯的观点。
他们当时很担心，一个民主的韩国将意味着一个反美的韩国。
卡兹亚菲卡斯还说，没有光州起义，就没有今天的韩国民主。不过，他和其他观察人士说，韩国目前处理抗议的方式让他们忧心。4月间，韩国防暴警察强行制止了世越号渡轮死难者家人的一次示威。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当局的行动，并对韩国言论自由表示关注。 罗日成等一些光州起义参与者说，那起事件以及最近其他一起事件似乎让他们白白牺牲了。
我们的抗议已经过去35年了，我们取得了进步，韩国民主了，可我觉得现在有些进步又退回去了，这让我这个过来人感到担心。
罗日成还说，在韩国民主仍然需要人人为之抗争。美国之音斯特罗瑟光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重申了美国对维护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他还强调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奥巴马星期五在华盛顿最大的犹太教堂之一发表讲话时说，伊朗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在上个月达成的框架协议已经让伊朗的部分核项目终止或缩减。奥巴马说，现在我们正在寻求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我不会接受一个糟糕的协议，这个协议上会有我的名字，因此在确保协议承诺得到履行方面，没有人比我下了更大的个人赌注。奥巴马表示，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现在和将来都会考虑所有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与伊朗达成的框架协议持批评态度，称协议太软弱无力。美国央行负责人表示，他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的某个时间点开始上调基准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五在罗德岛的一个对一个商业团体说，他预计经济将继续好转，不再需要维持创纪录的低利率水平。6年前，美联储将利率大幅下调到接近零的水平，希望以此来提振陷于衰退中的经济。下降的失业率和温和的增长最终将意味着不再需要这个刺激措施，可以让央行将利率上调到历史的平均水平。耶伦说，上调利率的决定将取决于进一步的经济数据，一旦利率开始上调，也将是渐进式上调。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斯图尔特·霍夫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加息的时机非常重要，因为维持低利率水平的时间太长，可能把通胀水平推得过高过快，不利于股市、就业和总体经济。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美国和古巴官员未能就重开大使馆和全面恢复中断了50多年的外交关系达成一项整体协议。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格布森表示，他对最终结束谈判持乐观态度，但双方仍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雅各布森和古巴外交部负责北美事务的官员何塞菲纳·维达尔都表示，大使馆的职能是这轮谈判的焦点。维达尔还说，虽然没有宣布一项整体协议，但谈判双方仍旧取得进展。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星期五发生在沙特阿拉伯东部一所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性爆炸事件负责。爆炸造成至少1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盖提夫的伊玛目阿里清真寺的下午祷告期间。盖提夫是以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沙特王国东海岸的辖区城市。沙特国营新闻媒体证实了这场袭击。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谴责这起袭击，并称袭击显示了极端分子的伎俩。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满身是血的伤者或遇难者被抬出一幢建筑楼，送到停在外面的救护车上。具体的伤亡人数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美国监管部门下令发生石油管道泄漏的公司在采取整改措施后才能重开输油管。输油管已经在西部加州海岸泄漏了数万加仑的石油。美国运输部签发了一项整改令，要求负责输油管运行的美国管道输送公司 PAA 公司执行详细的操作，其中包括移除管道的受损部分、检测输油管等等。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